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各位电波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刘飞医师。刘飞医师1983年毕业于首都医学院，在北京友谊医院做了七年临床医生之后，1990年留学加拿大埃尔波塔大学，获得药学硕士学位。他曾经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从事医学研究13年。刘飞医师是前美国华州大学附属毒理研究所的研究员，研究方向是细胞癌变机制。在2003年，刘飞医师加入 New Skin， 成为 New Skin 环宇级别销售总监。你好，刘飞医师，欢迎来到家庭生活节目。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刘飞医师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早在2020年4月份的时候就参加过我的节目，当时的那期话题呢是关于怎么样通过科学的维护方式来提高人体免疫力抗击新冠病毒，对吗？
是的，非常高兴跟和听众朋友再次见面哈。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呢是有关如何通过健康饮食改善亚健康状态，提高人体免疫力。这几年亚健康这个词我们是听得特别多，那首先我想请教刘医师，现代医学如何定义和解释亚健康现象，也就是说亚健康状态到底指的是什么，它有哪些表现呢？
好，这个话题真的是非常多的朋友可能感兴趣的哈。其实具体说来，这个亚健康的定义呢，它其实就是一种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那医院检查没有任何的指标，然后你又觉得很不舒服，总是觉得或者是胃肠不舒服，或者偏头疼，各种的问题，你感觉的问题，这种状态呢，其实就叫亚健康状态。所以亚健康状态呢，也是它也是包括很多很多方面，比如说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嘛，一个是就是身体的方面哈，就不舒服的感觉，那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精神啊、情绪啊，这些其实都属于，如果你经常有问题的话，都属于亚健康状况。
这样看起来，包括我自己啊，好像身边的人是不是都在处于亚健康状态？
其实呢，世界卫生组织哈，他做过这样的统计调查，然后归纳，他认为呢，人群里头只有5%的人是健康，就完全健康的。那20%呢，属于有疾病的，就等于医院有检查指标，已经给他诊断了某种疾病。那绝大部分的人，也就是这个75%，都是亚健康。所以你说的对了，基本上咱们身边很多人都是亚健康。
这个亚健康您能再具体的说一下它的表现分成什么样吗？
您看亚健康啊，如果你是在身体上的表现其实非常众多，可能有的人呢他认为可能我就是先天这样，也可能我他也就没有多想，他觉得好像我就是有这个问题，其实呢他可以从小到大，也从你可能没有觉得是问题的，也可能你已经感觉出来问题，也可以从头到脚，种类非常多啊。你看比如说小毛病，现在脱发很厉害，觉得头发逐渐的稀疏了哈，或者你早出来白头发了，或者你觉得眼睛干涩，这些其实都属于亚健康，都是一种信号啊，都是一种表征你身体可能某些营养不够了，或者某些生活不规律了一种表现，它都是亚健康。那大毛病呢，就包括你想可以影响到生活，影响到工作啊， 就是说比如偏头疼，很多人有严重的偏头疼，一偏头疼可能好多人都上不了班是吧，要休息啊、那还有腰酸背疼啊，还有失眠呐、胃肠胀气，到医院检查也没有胃消化道也没有问题，然后或者是经常会觉得食物不消化非常难受哈、还有特别容易感冒，然后呢别人一打喷嚏自己就感冒，而且感冒了以后又很长时间不好，这些其实都是亚健康，也算不上什么病啊。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跟女性男性有男性这个性别有关系的哈，比如说女生啊来月经的时候就情绪波动啊，然后那个非常难受啊，有痛经啊，这些其实都是亚健康，也不是你本身就是这应该这样子。那么男性呢比如说性功能障碍啊，一些前列腺的问题啊，这些可能经常比如说尿频啊，这些可能都算是亚健康，就是还没有到医院检查可能也检查不出来什么指标什么病。那这个是身体方面的哈，还有呢就是情绪精神方面的，你比如说就是很多人时常就感觉到自己很郁闷，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儿哈，不是太大的事儿，就觉得好像莫名其妙就很郁闷。然后呢还有的人抑郁，就是已经变成有抑郁情绪，但也称不上抑郁症，还称不上抑郁症，但是就是好像时不时感觉自己不高兴，就非常的 depression 哈。然后呢还有的人是焦虑的那种的，爱发脾气，其实你可能感觉这个人好像是不是他的性格就这样，其实不是，还是他是一种亚健康状况，是可以调节的。
那我是不是能够认为就是说亚健康状态就是位于在一个人非常健康的状态和在生病状态中间那种状态，而这种不舒服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这种不舒适，通过医疗设备的检测又检测不出问题，是这样吗？
是的，就是再举一个例子吧，从另一个角度上你去理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说呢一个人如果是属于那个5%完全健康的人哈，那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他没有任何不舒服，然后他的体重啊这个形体啊也都显着非常健康啊。那你现在有很多测量的指标，比如说现在网上很流行的欧姆龙的那种体脂仪，你一测哎，肌肉啊什么脂肪率啊都还比较健康，然后你自己感觉很舒服，然后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包括心情啊情绪啊你都很愉快啊，这个就是健康的表现。即便是比如说有了病感冒，那当然谁都有，因为我们有免疫功能嘛，都会感冒，遇到病毒啊细菌啊都会得病，但是得了病以后呢就很快就好了，这就是健康人的表现。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那你都有可能找到你亚健康的那些问题啊。就是亚健康的是一个就是非常的概括非常全的，因为正常的健康的人不应该有不舒服，也不应该有任何的这种的就是说所谓的那种感觉不好啊，或者身体上的不舒服啊，或者是情绪上的不舒服不好，都不应该有的。
那我们在处于这个亚健康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积极的采用一些方式去调整自己的身体的这些机能呢？
是的，因为亚健康呢实际上呢是一种代谢功能紊乱，就是人体哈它都有各种代谢渠道，你比如说你脂肪合成脂肪分解，然后蛋白质合成蛋白质分解，各种的，你每天一睁眼睛你的神经系统你眼睛就看到东西，这些都是有它的流程的，它都是叫代谢活动，这些代谢活动出了问题它就发生了亚健康的那个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是最佳的一个调整过程。其实那当然我们也提到了哈，就是一会儿要提到的就这个饮食调节，这也是一个亚健康调节的一个最根本的基础。
好的，谢谢刘飞医师。那接下来我想请刘飞医师给我们具体的聊一聊怎么样通过饮食等方式来改善我们的亚健康状态。
其实说到饮食调节哈，就是也非常这个关于这个方面的哈也是非常好的，就说明呢亚健康状况呢它的确是可以调节的啊。那饮食呢是非常重要，这个原理呢就是说我们其实人呢 它都有非常神奇的功能，人体就有非常神奇的功能，因为它一个神奇的功能呢，它就是修复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皮肤有，如果有伤口哈，擦伤了或者摔伤了，它就过了一段是又淤血又肿胀又这个很多很可怕的很可怕的状态，但过了一段时间呢，它就修复了，对吧？它就变成跟从来没有发生这个事儿的一样，这个就叫人体的修复功能。那其实我们人呢，对于各种的这种亚健康的状况，都是有这个修复功能的。那修复功能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它要修复的时候，它必须有它需要的原材料。那这个原材料就来自于我们的食物，所以食物是给我们身体提供原材料的，不是光是就是温饱哈，解决我们的饱，解决我们的馋，然后呢，不是光是这样的功能，它是除了供给能量以外，它有很多食物中的这种营养物质，它都是提供我们身体里自我修复的这些原材料哈。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个一日三餐呢就非常重要啊，不是说吃饱了就可以哈。那么从这个一日三餐里头呢，这个细胞就获得它需要修复自己的这些代谢活动哈，它就获得了需要修复自己的那些成分。那么这就是一个我们可以从饮食这个方面去修复亚健康、调节亚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基础。这也是实实在在的哈。其实我们也有时候看到，你比如吃对了、喝对了，你这段时间哈，你可能就一些问题就得到解决。
那我们人体主要需要的一些营养素是哪些呢？
在这里提到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哈。其实当然我们食物中哈，提供我们身体，可以提供我们身体所有的营养。但是呢，问题是呢，就是现代的食物哈，经常是由于大棚种植啊、化学种植啊，还有不符合季节的种植。你比如说冬天该种什么，夏天该种什么哈。那这个什么样的土壤种什么，这些对于现代的这种的种植业呀、食品业呀，它都有问题。所以呢，食品呢，它就往往它不容易含足量的我们它应该有的那些成分。所以我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我这几年呢也非常研究哈，怎么样从饮食中能够调节这些亚健康啊，让身体更健康。也有很多病人呢，他通过这个营养补充的调节哈，他也会让病减轻，甚至有些病还在修复的范围之内，他也可能完全消失，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对这个营养的这种调节哈，食物的调节非常非常的感兴趣，也非常重视。那我其实最赞成的呢，就是一种饮食方法啊。你可以用这种饮食原则呢去衡量自己每天吃的对不对，就是一种叫3333的饮食方法。那这个3333的饮食方法，就四个三的饮食方法啊，它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你每一餐每日三餐啊，然后每日三餐呢，你要有四种类的食物，就包括蛋白质，肉类蛋白质。第二种呢，就是非肉类的蛋白质，像豆腐呀，或者是这种各种的豆类呀，这种含蛋白质的这种植物性的哈，蛋呐、啊、这些的哈。那么再有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所谓的主食。第四种呢，就是蔬菜水果。一般呢，我们从这种种类考虑，起码我们先吃对了种类，对吧？我们应该摄取的那些类别，我们先都有了。然后呢，再讲究它这个量，因为333饮食它有一个量的要求，就是我们怎么估计咱们应该吃多少呢？每一份食物要吃多少呢？就是要用拳头或者是用手掌，自己的手掌啊，这个内缘啊，手掌或者拳头的内缘来测量你应该吃多少，因为每个人的手掌和拳头都跟自己的个头有关系，所以这样呢去衡量一下呢，你就不会吃太多。因为现代的很多疾病都跟热量过多有关系啊，热量过多，该吃的营养素又没吃到啊，微营养素又没吃到，然后吃的热量又过多，还增加了身体的负担，这样呢就会让很多代谢活动就不正常了。所以我们用这个3333的饮食呢， 吃对了种类，四种类，吃对了量，然后再吃对了质量。质量有什么要求呢？一般的我们在这个3333饮食里面，我们就要求呢少油少糖，少那种勾芡哈，那种淀粉的东西啊，勾了特别浓的芡，这中国的饮食啊，那个非常非常容易发生的这个问题啊，就这个淀粉呢，就很多很多的热量，也是增加了你的食物的热量。那我们用这个原则呢去衡量自己每天吃的，那再加上我们注意补充各种的食物的丰富的种类，在每四个种类里头我们都要丰富啊，比如说蔬菜，我们可以吃各种各样的蔬菜，如果我们是主食的话，我们吃最好吃各种各样的五谷，这样呢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健康的饮食的基础。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说这个饮食有问题嘛，很多营养素它在食物里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就要额外的补充。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本来番茄红素这种呢对我们的身体的抗氧化呀非常的棒的一种营养素，它应该在哪儿存在呢？在我们的就是像咱们市场上这个西红柿啊这种红色的东西里面，它有很多番茄红素。但是现在呢你看西红柿呢它都是大棚种植的，它含这种元素呢就很少了，所以像这种的情况下呢，如果我们在这个健康饮食的基础之上呢，如果我们身体还有问题，我们就可以选择市面上的一些经过科学验证的这样的营养补充品。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每日的这个膳食这个营养的采集是不够的，像您说的啊，那提到这个营养补充品的话，要怎么样去选择比较安全呢？
其实呢就是这个营养补充啊，就是选择起来还是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学问的。通常呢我自己以前哈要不懂这个方面的时候，因为隔行如隔山嘛，我以前也就是学临床医学，然后后来又做科研，也不懂营养学。那营养学其实它是一个学科的，它是专门研究食物里的营养成分和我们身体代谢之间的关系的。就说什么营养，我这种活动，身体的这种代谢活动，什么样的营养东西能调节到它？这里面有很多的研发呀，然后证实啊，那这些东西其实我以前也不懂，后来慢慢的进入这个行业以后啊，就关注这方面。那实际上呢，我觉得现在美国的市面上哈，也是保健品很多。那这个行业呢，也随着科学家的逐渐的研发开拓啊，也比较很多的产品出来了。那我觉得其实呢一般的人呢你要光看名字其实就是不够全面。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想补充一个番茄红素或者补充一个维生素矿物质，我们就去找啊，找这种按着名字找。那实际上我自己的经验呢，就是你一定要看这个研发的团队，这个公司的研发它有没有一个庞大的研发组织啊，也一些科学家在这里面努力的工作，经过他们选择验证，然后呢配置这样的配方，你才能安全可靠。因为植物和植物的它有相加的作用，它才能起到作用。有的单方的植物它是不起作用的，单方的营养是不起作用的啊。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的维生素 C 啊，就是很多在疫情期间，很多科学也有一些专业人士。就是鼓励用维生素 C。 其实维生素 C 呢，你当时得了病的时候，你当天用一会儿喝一下，一会儿服用一下，你可能短期的用有效果，但实际上呢维生素 C 在人体里以后十分钟就代谢掉了，就排掉了。所以这样的话如果说维生素 C 作为一个特别有效的保养，它还是不够格的，因为你不可能每天都大量的去吃维生素 C， 你只能有病的时候当时吃，因为维生素 C 吃太大量的你会产生别的问题了。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科学道理，所以必须看这个研发是谁研发的，他有没有足够的这个研发实力，然后他的第三方的认证，就不是看他公司自己说自己好，是一定要看这个外界对他的评论有没有一些科学杂志啊，一些非常棒的一些第三方的对它的评价呀，所以就是这些就是选择保健品的一些原则吧。
谢谢刘飞医师的分享。 那其实在选择营养保健品的时候，看这个生产团队背后的资质，考察它的资质，包括像您说的有第三方的认证和评价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对对，还有临床的验证，很多公司啊，大的公司啊，他就做临床验证。你比如说这个产品，一般的保健品在美国是不做临床验证的，它也不通过 FDA 的批准的，因为 FDA 对整个的保健品是非常宽松的，你只要没有副作用啊，只要是营养的，有营养价值，它都可以在市面上卖。但是对它的功效呢，所以 FDA 是不负责的，但是大公司呢，它就会非常的负责任，它会做临床验证的。
刘医师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举一些例子，怎么样通过饮食或者说补充营养素来改善我们的亚健康状态？比方说现在包括在年轻人里边啊，失眠或者说不按这个钟点睡觉这个现象是越来越普遍了，好像12点钟1点钟睡觉是非常常见的事情。那您觉得这个算不算是亚健康的一种表现？那怎么样才能改善这样的状态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urth。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urth。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其实呢，睡眠问题也是现代人很多就是说比较常见的亚健康啊。其实来源呢，就是自己开始的时候就是不规律啊，就因为人体是有生物钟的。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一个科学家，他就是研发了人体的生物钟，他证实了这个人体生物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所以人体本来有生物钟的，这个生物钟呢，其实就要求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啊，定时吃饭，定时睡觉。人的代谢活动才能非常的正常哈，就你所有，因为你这个睡觉呢，它实际上是要符合一个生物钟，就是说我们要按照地球的这个生物钟来睡觉，它就能让带动你全身的代谢都健康。所以你经常不睡觉，到点不睡觉啊，或者是颠倒啊，白天睡，晚上不睡，这样其实对你身体整体的代谢都是有损伤的。 那么如果他长期老这样呢，他就养成了一个生物钟颠倒了，哎，还甚至有的人呢就是想睡也睡不着，就把自己因为生物钟搞乱以后，他代谢这个整个睡眠的代谢就会紊乱了。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应该呢年轻人应该注意，因为他要知道这个严重的后果。那很多人失眠了以后就要吃睡眠药对吧，安眠药，然后吃安眠药有很多副作用，最后安眠药不管用了，有的人吃两种三种安眠药，对肝肾损伤都有的啊，那就影响整个的那个身体的素质了。所以呢他要知道的话应该从我们自己就是自律嘛，所以现在也讲究很多讲究自律哈，其实成功的人你生活就应该自律。那现在呢科学家呢也发现了一个重大发现，就是呢他们发现呢植物里有一种叫花青素的，这个紫色的植物里有一种叫花青素的这种成分啊。那这种成分它到每天你要吃够200毫克的时候啊，它就能把你这些紊乱的这些生物钟啊代谢活动啊就把你调整过来，所以就帮助呢我们这些生活不规律的人能调节过来，但调节过来还需要你维持。所以我已经看到很多人用了这样的一个营养补充以后啊，他们真的是原来怎么也调节不过来他的生物钟啊，现在完全调节过来了，可以早起早睡了，他觉得尝到好处了，早起早睡比以前工作效率非常高，这样呢他就愿意去保持这个状态。其实这些呢也需要 education 的，因为在亚健康这个方面呢我们的教育呢还是不够，我觉得啊，很多年轻人呢其实这个真应该算一堂课，不管是算大学的课还是算中学的课啊，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他都是我觉得他们很用功啊，我们家长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把孩子培养成人才啊，然后呢最后呢身体搞垮，你想40岁就得上慢性病啊，甚至有的更年轻啊，或者得更严重的病。所以这次的疫情呢很多年轻也有不少年轻人就得了新冠以后反而就是说没活过去啊，有些老年人还活过去了。其实也不在于年轻和老，在于你平常你生活的这个规律性啊，还有你饮食是不是健康啊，到时候你免疫功能反应不出来。如果你不健康的话，你免疫功能就很难按照它的规律去工作。
也就是说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亚健康的这种身体的状态会影响人体的这个正常的免疫功能的发挥是吧？
对，那是肯定的。
那您刚提到这个花青素能够改善人的睡眠，那花青素一般在什么样的食物里边或者饮食里面可以找到呢？
就是紫色的植物含这个比较多，紫色比如说各种梅呀、蓝莓呀、这样的水果里面的它含的比较多。
我想到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职业，比方说像这个值夜班的护士、医生，还有这个值夜班的警察，包括消防员啊，还有一些像我们这样电台的主持人，可能晚上12点钟还要做节目，然后一下就很兴奋了，到了晚上1点钟还不能睡觉，所以这个还是要强迫自己想方设法的让自己回到这个正常的作息时间，对吗？
对，要争取尽量。如果做不到的话，你可能要调整，就是如果出现问题了，你可能要调整一下，就是我们也要有节奏的去调整自己，不能让它发展的特别严重了哈，都已经出现问题了，想睡也睡不着了，然后白天又没劲儿，然后那个睡不足觉又没劲儿，这些就一定是亚健康状况。但有的人呢这也跟基因不一样，有的人基因好，他适应他自己的内部就可以自我调节的力度比较大，他可能也是这样的夜班倒，他可能就没问题，但是绝大部分人可能都不行，这个基因呢、都不能那么坚强的去就是应付各种的这种不符合规律的生活。
那能不能请刘医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通过饮食等方式来调节人的情绪呢？
其实饮食呢我觉得哈，就是饮食方面调节哈，那第一呢就是肯定是刚才我讲那个3333的饮食啊，你吃到不要吃太饱啊，因为33饮食它要求一个用拳头或者用手掌来衡量你吃的量嘛，那么你就不会吃的太饱，让你的这个各个脏器的负担很大， 因为吃的过多的话，你身体就要处理这些食物啊，它就会影响睡眠。你这样到晚上，我们知道晚上是你身体里修复的过程，如果你各个脏器都负担很大，吃了过多的东西，你的修复这个负担很大，那你晚上就睡不着觉，对吧？睡不好。然后再有呢，你就是各种营养要齐全，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营养的种类，当然我们尽量从食物中摄取啊，如果不行我们要用这个 supplement 哈，就补充剂。那补充剂呢，你像微量元素啊，各种微量元素啊，各种维生素呀，各种抗氧化的营养素啊，这些呢都是跟神经系统的调节有关的。如果神经系统缺乏这种原材料，它的代谢活动就非常容易受到搅扰，对吧？你要如果营养越全，你可能生活有点不太规律，它还能自我调节。如果缺乏这些营养，它想调节它也调节不了了。所以营养补充这个全方位的，你要有营养的一个足够的提供，这个对神经系统也非常重要。那再有呢，就是说比如说一些舒缓压力的东西哈，像这个中医里头也有哈，就有一种叫阴阳藿的，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啊，这种植物的精粹啊，它其实就可以调节，让你神经系统舒缓，压力放松，让你有这个高兴的这种调节这种情绪啊。那当然如果说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可能严重的话会要经过药物调节了，那就到达非常严重。如果轻度的话，你可以用这些植物精粹来调节，那这里面都有很多道理的哈。然后呢，那你可能情绪好了以后，你睡眠也会好啊。如果你经常处于特别这个兴奋的状态，心里头就不管是焦虑啊、生气啊这些情绪的影响的时候，你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想起来这些事儿，他就越睡不着。所以情绪平稳啊，舒缓压力，营养补充啊，然后这些生活规律，这些都有助于睡眠的调节。
好的，谢谢。那关于这个增强人的记忆力，特别是我们这个中老年人，慢慢的好像记忆力就有下降的一个现象，这个属于亚健康的状态吗？
也属于，其实也属于跟脑部的循环有关系哈，血液循环，因为岁数大了以后啊，慢慢他的血管啊就变硬了啊，如果你不营养它啊，跟各种刚才我说的那种营养都有关系。那特别有特殊关系的哈，一些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鱼油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就是可以就是说营养这个神经系统，它也是神经系统这个细胞膜上需要的营养啊，这个也要注意补充哈。还有一些银杏啊，我们说银杏，我们过去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医药里面有就这个银杏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药材，把它当成药材哈，它也可以活血，就是扩张微小血管，营养微小血管，让微小血管的血流非常通畅。就是我们脑子里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就它在营养我们的就这个记忆的这个神经中枢，这个神经中枢这个血液供应非常重要。就是其实它很容易就说老化的，这个血管就变硬了，它里面还有点小血栓。就像我们很多到50岁以上的人，你到医院看啊，都能看出来，扫描你就看出来他有那个腔隙性的梗塞，就是我们通常再岁数大的人可能就更明显了。这种腔隙性梗塞就是微小血管它有小血栓了，小血栓以后呢，这个毛血管供血就不好了，它也会影响记忆。当然我们比如说像我们40岁就开始记忆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这样的岁数可能这个腔隙性梗塞还没有出现啊，那起码就是那小血管已经硬化了。然后再过到你，如果你不去营养它，你不去关注它，到50多岁它可能硬化了以后，它里面就有小血栓了。因为血管一硬化，它的血流就不好了，它就有容易发炎，你知道有炎性变化，血管壁上不光滑了，这个时候呢血栓就容易形成，因为你血液里头那些血脂啊，它就挂在这个血管壁上了，就形成栓塞了，就是血管就堵塞了。那个非常细的毛细血管，就跟头发那么细的小血管，它很容易堵塞的，一堵塞这个小血管就破裂出血，然后你这个脑组织就不健康了，你这个记忆中心就不健康了。其实50多岁很多人就开始出现了，到60多岁70多岁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得了老年痴呆啊。刚开始最早的记忆下降其实就是 代表毛血管不健康了。
好的，那也是通过这个饮食，您说这个鱼油里边是不是有这个 Omega 3？
对 Omega 3、Omega 3这些都是脑组织需要的。那当然其他的那些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这些抗氧化啊，这都是我们各个脏器都需要的，对吧？当然银杏它这种的是已经证实的，它对脑子的这个小血管，所以银杏活脑嘛，它就是这在中药材里面它也是把它定为银杏可以活脑。活脑就是小孩就是吃了银杏叶能够当活字典，就说明他的脑循环啊、脑血液循环很好，他的记忆就增加了。嗯，
那您建议怎么样去服用这个银杏呢？是煮在食物里面来吃，还是其他的方法？
这个银杏吧，还是要吃，选择比较好的保健品，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银杏酸它是有副作用的，所以你要长期吃呢，你要把那银杏酸给去掉，它就需要科学家的工作。那科学家给你制成的这种银杏，你就能长期吃。如果自己吃点银杏叶，你短期吃行，你长期吃，那个银杏酸在你身体里积累了，又成了副作用了。
好的，谢谢。我们知道亚健康的这种状态，就是离疾病可能只有一步之遥。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样预防？比如说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肥胖症啊、心血管疾病啊，还有糖尿病啊。
嗯，首先呢，就是饮食要健康。就是3333饮食哈，就是我比较推崇的一种健康饮食方法。它这里面包括了那个能量的控制啊，因为现代人呢，像心血管问题啊、肥胖问题啊，都是能量过高，就是你摄入的能量太热量太高了，摄入的热量太高了，所以它就堆积了。任何食物哈，当它适量的时候都是营养，所以我主张食物是越丰富越好。所以任何食物它都有它的营养价值，但是吃多了呢就是垃圾了，就是毒素了。所以3333饮食呢，就给我们一个食物的种类吃全了呀，然后热量热卡呢都控制在我们身体需要的范围，因为你用拳头量了吧，你不会吃太多哈。不是像我们过去，像我们北方人啊，我小的时候就记得啊，我们北方地区的人呢就特别喜欢吃面条啊，一大碗炸酱面哈，就很大一个量。那这个一大碗炸酱面呢，可能它就是淀粉多啊，它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蛋白质，那就不符合这3333的饮食。因为333饮食它要求你这一餐一半都是蛋白质，要有肉类蛋白质，要有非肉类蛋白质。那主食呢，它只让你吃四分之一。那这个一大碗面，你想想它种类又不对，然后量又不对，然后就让很多人呢发胖，然后呢脂肪肝啊什么的。就过去呢也见到这样的吃面食吃特别多的人，你说他吃肉也不多，他为什么都得脂肪肝了呢？最后还有冠心病了呢？他就是这个淀粉吃的太多，这碳水吃的太多，他都可以转化为脂肪。而且呢你没有蛋白质的足量补充，你的肌肉在萎缩，肌肉呢营养不够啊。那肌肉呢实际上它是保证我们身体基础代谢的，肌肉好的人就容易保持体型。所以我们这3333饮食呢，它也保证了我们的肌肉的供给，因为你有这个蛋白质，对吧？有足够的蛋白质，所以这个饮食呢肯定是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在围绕着3333饮食呢，你就比较不容易出现问题。但是很难做到了，但起码我们要争取做。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比如说很多人呢他就也没做到这个，以前哈饮食非常的糟糕，然后垃圾食品吃了很多年，那他已经是血糖高了，是吧？那已经是血糖高，甚至已经有糖尿病了，已经诊断糖尿病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除了建议他一个健康的饮食以外呢，那我们还要给他加上这个额外的补充。那我就比较从这个血糖的原理上呢，其实呢它就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吃的太多消耗过少，这是一个因素，就是能量的堆积了。大多数糖尿病都是有这个原因的，就吃的过多和消耗的比较少，这样呢就多余的糖在身体里堆积，最后它消化这个糖呢消化不了，它就变成血糖高了。那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它的肝脏受到肝脏不健康，肝脏不健康就是对这种吃的多的人肝脏通常都是不健康的，因为它都有脂肪肝，一有脂肪肝了以后， 肝脏是储存糖的一个仓库，所以你的吃进去的东西呢，肝脏又不本来吃的就过多了，这个糖就过多，消耗就过少，都堆在血液里头。那应该这糖呢都进入到肝脏储存哈，多余的糖都进到肝脏储存。那肝脏呢又有问题，脂肪肝它储存能力又差，这样不就堆在血液里头了吗？就变成血糖高了。那血糖高的严重的后果呢，变成糖尿病以后，它这个糖呢就从那个尿里头全都流出去了。多的糖本来应该进入肝脏储存，结果它呢储存不了，就顺着尿就流走了。实际上糖尿病的最终的后果呢，它是缺糖的，它肝脏储存不了。我们正常人多的糖就到肝脏储存了，等到用的时候，我们不吃饭的时候血糖低了，我们又从肝脏里取出来。可是这样的人呢，已经血糖高了，已经成糖尿病了，他不能储存糖，他在血液里堆着，然后血液里堆不下了，就走尿了，就从尿里都浪费掉了。所以这样的人其实是严重营养不良的，他实际上身体里是缺糖的，虽然他叫糖尿病血糖高，但身体里缺糖。那我们给他调的时候呢，肯定要饮食是一个关键，对吧？饮食你要按照3333，你也不能随便节食啊，那随便节食的话也不行的，对身体有伤害的，一定要科学的，就是饮食，这个量是符合你身体需求的，但是不多，它恰到好处。那然后增加你的消耗，比如运动啊，主张它的肌肉训练、肌肉运动，然后再加上肌肉需要的营养啊，肌肉也有很多那个就说营养的东西哈，比如说就是海藻精华呀，或者那个洋葱球茎里面的精华、辣椒的精华，都可以帮助肌肉健康的，让肌肉增加它的代谢。肌肉一增加代谢非常厉害，它能消耗过多的血糖，然后这个肌肉营养，然后再加上呢肝脏的营养啊，就比如说像很多植物精华，它有比如叫一种大蓟，就是欧洲的一种植物啊，它叫大蓟，里面呢就有保肝的啊，让肝脏健康的，还有灵芝这些东西哈，这些精华它都有保护肝脏的作用，让肝脏代谢好了。因为肝脏这吃了多的人，肝脏都有脂肪肝，代谢很不好，然后用这些产品呢再来调节肝脏的功能。这个时候呢，你就消耗的吃进来的血糖少了啊，正常就符合你身体的需求了哈，然后适量了，然后消耗的又多了，再加上肝脏的储存又好了，这时候血糖就有可能降下来。这就是一个根据它的这个血糖的代谢途径来调节，这个其实是非常符合科学的，不是说瞎调的啊。有的人得了糖尿病就是好像也挺害怕的，就是不科学的去节食啊，不科学的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结果糖尿病没调好，没准还得了别的病。因为你一旦瞎调自己节食啊，营养不良啊，那癌症还可以长出来，对吧？癌症你要是很多营养不够的话，免疫系统不工作了，癌症又出来了。所以这个任何的营养调节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您刚才提到这个癌症呀，这个营养跟癌症的关系，那我又想起来之前听到网络上的一种说法，说癌症可以被饿死。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 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
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etr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像这种看起来就是不科学的，对吗？
对，我觉得不科学，但是也可能偶然碰见一两例也成功了。因为他呢，可能他也挨饿了，但是成功了，就是他那个挨饿的副作用没有影响到他啊，他可能就吸取了挨饿的这个好作用啊，就是挨饿，因为营养也可能把某一些就是挨饿以后啊，他可能有一定的作用吧，对身体有一定的影响，这时候他正好歪打正着了，他用上了也可能，但是这个对大多数来说可能不见得能成功，要不然的话那就是，所以就很多人挨饿以后反而抵抗力更低了。
嗯，
免疫功能，因为免疫功能它本身也需要很多营养它才能工作。
是，我们在饿癌细胞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健康细胞也在挨饿，是吧？
对，多说一句，癌症呢其实呢是免疫功能的问题，对吧？其实我们身体都有癌细胞，但是为什么有人得癌有人不得癌，癌细胞都是随时发生的，就是看你的免疫功能正常不正常。那我们怎么能让免疫功能正常呢？那其实免疫功能正常也非常简单，从概念上是非常简单的，但需要你去做。第一就是它所有需要的营养你要给它补充，它喜欢的营养，那也它像其他细胞一样也都需要这些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现在不是说免疫细胞特别需要硒吗？就是这种元素啊，也是他特别需要的啊，他也需要抗氧化啊，这些营养他都你要供给他哈。那免疫细胞也需要那个鱼油里面刚才我们讲的不饱和脂肪酸三，也需要灵芝里面的多糖，这些都是免疫细胞特别喜欢的营养，那你要给他补充。第二呢，就是帮助免疫细胞抗氧化，就这两条。抗氧化，因为很多时候免疫功能不工作，就是他周围的氧化垃圾太多了，就像我们水管子里生锈的那种物质，那就叫氧化啊。水管子都是锈，你想想这个免疫细胞它周围都是像生锈的这种氧化，它怎么工作呀？就把它束缚住了，它就没办法去杀癌细胞了。所以我们要帮助它，帮助我们身体抗氧化，从这个两度上讲就不容易得癌症。当然癌症一旦发起来了以后，那情况就更复杂了，你可能需要更多的事情。如果从预防癌症讲，这两个都是非常关键的，这两个因素，一个是营养，一个是抗氧化。
您提到这个癌症是这个免疫细胞它需要抗氧化，那怎么样做才能做到让这个免疫细胞抗氧化呢？
第一呢，首先我们要不要吃垃圾的东西，因为你吃垃圾的东西还有你的污染的空气，二手烟啊，这些的那种的非常污染的环境，这些都是氧化，都可以给我们身体带来氧化，是吧？一个是从口入的，一个是从呼吸道入的啊，这些都要注意。首先我们不要把身体里自己吃进去好多氧化的东西。第二呢，我们就要吃这种抗氧化的营养物质。你比如说刚才我讲的植物里的很多的精粹啊，植物的精华它都有抗氧化，因为植物呢它都在暴晒的那个环境里生长的，所以它天生就有抵抗氧化的，因为太阳光就是最强的氧化剂嘛，所以它天生它就要抵抗这个太阳光的辐射。你像我们人要如果在暴热的天气的话，我们皮肤都会烧伤的，这就是我们皮肤就会氧化了，对吧？那这个植物还能在这么强的阳光底下生长的植物，它一定里面有很多抗氧化的精华。那科学家呢，他们就会把它种植，就是有比较科学的给把它种植好了啊，让这个有效成分呢种植的很高，然后他们把它萃取出来做成产品让我们吃。那当然你平常也可以要注意吃各种的蔬菜呀，那有的时候在季节的时候也能吃到一些抗氧化的营养。你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采用季节呢？就是不是季节的话，它的抗氧化成分就会不高。它大棚里种出来，你想它根本就没接触阳光，它怎么有抗氧化，对吧？ 那我们在季节的时候，它有可能是真正是在nature 种出来的，自然环境种出来，它有可能就含有抗氧化。所以我们到草莓来的季节就吃草莓，然后那个蓝莓来的季节你就要多吃点蓝莓啊，就季节性的这种水果还是有一定的抗氧化的成分的。
嗯嗯，还是要多吃这种 seasonal 的这种时令的蔬果的。嗯，非常感谢刘医师为大家分享的关于亚健康的现象，以及怎么样去调整亚健康的状况，恢复到健康的状况，包括预防一些疾病，像糖尿病啊、癌症呀。我们知道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在节目的最后，刘医师有没有什么话要想跟大家说呢？
好呀，2022年虎年哈，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呢虎年健康，生活愉快，万事如意。
好的，谢谢刘医师，我们也谢谢广大听众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